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周素琪，再次的在这里欢迎你收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也非常关注有一些弟兄姊妹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需求，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对廖医生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在这里呢，素琴也呼吁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需要，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需求的话，请你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过得很快，所以希望你能够把握时间打电话跟廖医生交流。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是的张弟兄已经在线上了。喂，张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张弟兄你好。
是，张弟兄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请讲吧。
我就是一些精神分裂症方面的一些症状，老是想象中的一些东西进来出去，然后我大脑里的那些意念，平安的不平安的，痛苦的错误的正确的那些意念，我如果就是说我如果是我就是想经常的吐口水和咽口水，因为我想把那些痛苦的意念错误的意念吐出去，把那些平安的正确意念咽下去，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会非常非常的难受，那大脑就会老是想这些错误的东西，我的大脑就会受不了。然后就是强迫性的一些，类似于跟强迫症一样，就是强迫性的去讲一些东西。
是。
然后也是，比如还有一些就是看到发生一件事情，我就会联想到，很快就会联想到另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一些痛苦的事情，很少有那些让我高兴的事情。
是是。
然后暂时就这些。
好，那张
还有、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有一些悲观厌世的一些东西。
就是比较负面，思想比较负面，对吗？
对呀、有一些就是说活够了，不想活了，一些痛苦就是。
有想过这个自杀的念头吗？
我是经常的想，不是有想过，是经常的想。
经常的想啊。
啊。
哦。那个张弟兄啊，我知道你已经让后台的同工告诉我们，你今年已经差不多30岁，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症状啊？
应该是从初中吧。
初中开始就这样啊？
啊，应该是，但是当时不是很写写的很明白，但是已经有这些苗头了。
那你有看过医生吗？
啊，看过。
那医生诊断说你是精神分裂症吗？
对。
有吃药吗？
吃着呢。
嗯， 就是一直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对。
嗯嗯。但是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讲了你的那个情况，所以你今天想主要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想问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我感觉我问廖医生也不能给我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也不一定啊，我觉得也不一定。廖医生听到这里，你有什么事要问这个弟兄的？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一直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对。
你吃了药也会胡思乱想，也会有强迫的自己想做一些做些事情或者讲一些东西，吃了药也会这样，对不对？
对。
嗯，而且吃了药你也会有经常想自杀的念头。
对。
你从中学开始到现在，那个药是一直吃呢，还是中间有断过？
不是一直吃，是我是从反正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吃一些药，但是他们诊断我应该不是精神分裂症，是别的问题。然后我精神分裂症是2014年可能是确诊的，2014年年末的时候确诊的。
哦，所以2014年到现在也差不多十多年了，你一直有吃药，有没有停过药？
没有。
没有。那你看医生的时候，你有把你刚才胡思乱想啊，有强迫自己讲一些东西，或者是有些负面的思想，这个你有跟医生讨论过吗？
我没，基本上没有跟医生说这些很多的东西。
好，那现在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香港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我觉得你可以跟廖医生再互动一下，好不好？
好啊，张志颂你好，高兴你们你告诉我们你的十多年的经验，你的感受，你的情况。我可以跟张志颂跟其他听众朋友可以讲，就是精神分裂症都是一个很年轻开始的病，很多时候是高中、大学甚至初中
也有，
十多岁二十多岁，好像张继聪的年龄差不多十多年前，一路虽然有看医生，有吃一些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但是很多人都可能这个病是长期的，
是
有小部分可能短期半年一年两年已经可以康复，在没有下一次的复发。但是张继颂的情况，我看你的情况，你所形容给我们听，就是已经长期有一个对精神的影响，不单单是我们讲的静性的症状，就是阳性的症状，就是很多混乱啊，幻觉啊，妄想，很混乱的症状。第二种有很多患者就是之后有一个负性的症状，精性负性
哦，精跟负，
精跟负
是
负性，就是不外出啊，没兴趣啊，
不愿意接触人了，
不见人啊，不交朋友啊，不想教会啊，不工作，这个很被动，很逃避的症状，
不敢跟人互动了，
对
吗？
但是除了这两方面的症状，第三种就是有一些强迫症、焦虑症，就是很紧张啊，重重复复的行为的问题。
嗯。
第四种就是抑郁症。
哦。
抑郁，所以张弟兄，我听到你的情况都是有不开心啊，乱想很容易就乱
想，
负面的事情啊，感觉自己没用啊，抑郁啊，消极的想法，甚至有一些很悲观的想法，不想做人啊，甚至有自杀的念头。
对，
这些都是常见的，精神分裂症之后出现的一些抑郁症状，甚至是抑郁症。
哦，
所以不小的患者都可能阳性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没有幻觉，没有妄想，甚至没有混乱，很正常，但是情绪还是很低落，
是
情绪很悲观， 我想这样这种情况可能都有一些抑郁症 的情况，所以你最好就要选择怎么样面对你的抑郁症状啊。精神分裂症的抑郁跟其他人普通人没有精神分裂症的抑郁症状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睡不好啊，胃口不好啊，不想外出啊，不想见人啊，不
是
没有动力啊，没兴趣啊，没快乐的能力啊，甚至有自杀的念头。
是，
所以我想江志松就要第一可以是自己去面对抑郁，自己去尝试改善抑郁的症状，
是
都是跟其他人差不多，就是多做运动啊，多外出见人，多一些喜欢的活动啊，多想教堂。另外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是尽量将你的不开心的事情啊，你的想法跟你可以生病的人可以沟通讲出来。你刚才讲就是好像很抑压，好像很多口水吐出来一样，就是
有些不好的想吐出来，好的想咽下去，
代表你需要表达，需要沟通，需要找人谈找一些你感觉舒服的人哈，可以跟你沟通，可以表达的人，可以好朋友家人，尽量找一些可能是甚至教会里面有一些好的弟兄姊妹，你让他们知道你的难处，你跟他们谈你的困难。另外就刚才讲做运动哈，找一些你感兴趣感喜欢的事情多做一点，你的抑郁就容易好起来。第二当然就是找医生。刚才我们知道你没有机会跟医生表达你的情绪，但是我鼓励你就下一次再看医生，就好像今天这样清楚讲出你的抑郁的症状。
对对，
因为你的情况如果再加一点点的抗抑郁药，你的情绪可以好很多。好，这样就可以好起来，起码你的情绪好起来。你刚才我听你的说话表现啊，都蛮正常的，
对对对，
说话很有条理啊，很正常。所以我鼓励你，意思第一就是自己去尽量做好自己啊，多见人啊，多活动啊，运动啊，
互动，
增加你的血清素多巴胺的分泌。第二就是可以找医生商量，就是处方一些抗抑郁药，
抗抑郁的，跟医生讲自己的情况。
对呀、如果你的
加点抗抑郁的药，
因为情绪好起来，你就可以容易举动一点呢、可以多一点活动啊，就你的生活就越来越变得正常一点。
对对，非常宝贵的意见，张弟兄，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大概听得差不多了。这个廖医生弟兄说的普通话我有点事，
所以我现在给你重复一遍哈，就是说让你呢，就是把你刚才跟我们表达的，廖医生说你表达的非常好，把你跟我们表达的那个心思意念呢有机会跟你的医生说，然后呢让医生给你加一点抑郁症的药，因为精神分裂症的药吃久了的话可能会演变成为抑郁症，再加上你要多跟人互动交流，找一些你喜欢的事情去做，比如说运动。那我知道张弟兄，因为我跟廖医生在这里听你电话的时候呢，我们都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你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你没有停药，一直在吃药，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你做得非常好啊，知道吗？
我今年30周岁。
我知道你今年30周岁了，你现在也有工作对不对？
没有，我上工厂打工，我的动手能力太差了，人家都不想要我。
哦，你现在暂时是没有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我们这个也要放在祷告当中， 但是呢，廖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呢，那个建议就能够让你能够慢慢的好起来，就是负面的思想或者是强迫自己啊，或者是自杀的念头啊，这些东西可能慢慢慢慢就会消失，而你自己呢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运动啊，跟人多一点的沟通。我知道在第五空间的人也很关心你，你跟他们多一点的保持交流沟通，有人都在为你祷告，我相信你就会从这个处境当中慢慢的走出来了，好吗？
好，谢谢你们。
都很很重要，就是主动一点，多一点运动活动，甚至是工作的机会，无论是什么的工作你都尝试，看看能不能够能够培养一些兴趣。如果你喜欢一个工作，就越做越好，越好就越开心，情绪就越来越康复过来哈。
对对，你真的是很棒，我们真的说你真的是很棒，因为你一直在吃药，为的是让你能够更好。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这是张弟兄的电话。
耶稣基督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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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从天降，欢欣洒满地，
荣耀归与神，平安赐世人。
空中辅导祝你圣诞快乐！
是的，听众朋友，这个月呢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圣诞节。我相信很多的人或者是教会都在忙碌啊，来纪念耶稣的诞生，也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机会。也希望我们周围的人呢都能够因为我们跟他分享神的爱的缘故，让更多的人能够信耶稣。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有一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在线上，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连上。那廖医生，我知道啊，刚才那位弟兄呢，他其实廖医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刚才的张弟兄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经验，让我们看到，就是如果他的情况没有完全康复，医生没有建议停药，他就都很听医生的意见，就是一路接受治疗。刚才没有听到张弟兄说他有严重的复发，甚至需要需要常常进医院住医院。
对，
原因就是如果每一次停药，万一如果再复发的时候，就每一次都会让脑部再多一次的受伤，就像好像我们身体受伤一样，每一次受伤之后啊，比方说我的脚受伤，下一次同一个地方受伤就越来越
严重，
走不到路了啊。所以这个一样，如果脑部重重复复常常精神分裂复发，脑细胞受到破坏受伤之后，将来的记忆力、专注力，甚至效率啊、工作的能力都可能越来越
降低，
每一次都差一点，每次差一点就越来越严重了。甚至思想啊、能力啊，将来的生活都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都很重要，就是正常分裂症是很多人是一个长期的病，不可以随便停药，
不可以随便停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刚才那位张弟兄他没有停药，他是非常做得非常好的。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姊妹的电话。喂，江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啊，廖医生好。
哎，你好，
江
姊
妹你好。
你好，之前去年我给你们打过电话，那个时候我就是讲睡不着觉。现在我把我那个现在情况说一下哈。我稍微看一下，我记录了一下，因为我
是
不记录的话我记不住。 我目前是这个情况啊，是脑子里有那种叽叽叫的声音，
嗯，
就是他白天，以前白天有，现在以前晚上有，现在白天一直有这个声音，睡不着觉，
嗯，
脑子里会嗡嗡的响，
嗯，
记忆力特别的不好，然后身上突然一下就发烫发热，心跳手抖腿软，没有力气，对什么事情也不感兴趣，思想非常悲观自卑，
嗯，
比如说嗯，在教会里有的时候有那个见证会，我也想为神做见证，
嗯，
但是我不敢站起来，怕说不好，
是，
嗯，怕别人会笑话我，
嗯，
然后呢就是还没有想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心突突突突就跳得不停，
嗯，
特别特别爱紧张，喜欢胡思乱想，
嗯，
然后就是把不好的事情会扩大化，
嗯嗯，
还有
是，
嗯，你看我现在讲话就是因为要接你们电话，我心都紧张，
不紧张，不紧张，慢慢说，慢慢说，
会比如说儿子媳妇要吵架了，我就那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嗯，
怕他们会不会离婚呀，什么什么，就胡思乱想这些东西。
是，
我自己觉得自己的思想也不好，不健康，但是我没办法去控制我的这个思想。还有就是今年八月份嘛，我丈夫突然发病，就是被别人送到医院去，经过抢救，命上救回来了，花了很多钱。目前他还在家，九月份出院到现在三次住院，今天还在这住院。就是对我的精神压力特别的大，刺激特别大。
嗯，
从九月份他出院以后，我到现在就是整个人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嗯，就是那几天嘛，在家里突然就，他出院回家了，就是由我那个姑子他们去照顾。
是。
然后就想让我那个出门打工，然后家里挣一点补贴嘛。然后儿子的收入也不高。
嗯。
媳妇带小孩，我就觉得压力好大，我就这样顶着这样的思想跑出来了，出来到我姐姐这里来，想去工作了也没办法去工作，就是整天睡不着觉，腿发软，人发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就去上个月吧的有一个精神病院，我去看一下，就觉得自己不对劲了嘛，他给我开了这个药叫劳拉西半片，
是
白天吃半片，晚上吃一粒，
是，
然后还有这个草酸西斯泰普兰片，早上吃一粒，然后这个是盐酸曲唑酮环四片，
嗯，
晚上吃三分之一，我吃了大概五六天。
是，
对我没有一点帮助，但是我吐的不能行，我饭也不想吃，我人就爬不起来了。后来我姐姐说让我停几天药试试看，还停了几天，我就又能吃饭了，又能吃饭。后来我就没吃，我就怕那个难受劲，我就没吃。后来就是前两天吧，我又去那个医院去看一下，我跟他说的情况，他说我的情况还蛮严重的，他说必须要吃药的份。到了必须要吃药的份，他又给我说那个药我停了，我没吃，然后他说我必须要吃药，他又给我开了一个盐酸帕罗西清症，这个三点水放个丁是不是清，我还有文化少，
是
这个我在吃了大概五六天嘛，但是对我的睡眠没有帮助，就是那种焦虑，那种捆绑，稍微我自己也在克制，就是稍微不去想好一点嘛，但是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还会就是那种一下子那个就像那个精神病患掉那种劲，那个样子呀，一下子就人又抖起来了，那个心就好像被人给我抓住了不放，很着急那个样子，然后就在床上瑟瑟发抖，哎呀没办法，就跪起来祷告，但是也没有用。
嗯，
我就是这个情况，我想问问廖医生。
嗯，
那我今天早上我把就最后给我开这个盐酸帕罗西晶片，我那个看了一下说明书，我看的都是治疗那个抑郁症呀，
是
严重焦虑症呀，他好像跟我讲我是焦虑症。
哦，医生诊断你是焦虑症是吗？
对。
嗯，
没错啊，哈，张这边也听到你的症状都是主要是焦虑的症状。 主要是焦虑的症状。刚才你说你听到听到吱吱叫啊，这些都是耳鸣。
耳鸣，
对
对，
很多人焦虑，
脑子里面叽叽叫，脑子
是不是叫做
嗡嗡嗡的？
对对，
没错没错，
脑子大一大，
这个跟耳鸣是有关系的。
嗯。张姐妹，我想问你的情绪有没有很低落啊？有些时候啊、很多负面的思想啊，不想做人啊，很闭关，有没有啊？
有，不想见人，不想见人，情绪很低落。
因为很
就以前还好。
哦，
我打断，以前还好，就是最近我老公以后出了事了，我就觉得我谁都不想见，就怕看到熟人。就觉得自己一下掉到深渊里去了，因为给他看病，他人现在搬回来了，人情况不太好，就是我就是觉得很自卑。
张姐妹，我想问你你的情况出现了有多长时间呢？
我这个情况出现就大概是十月份到现在，十月几号左右，就突然一下睡不着觉，就是最引发我这个点一下睡不着觉发抖的哈。就是当时我那个我亲家说，他说想帮我们，叫我原来我媳妇在家带小孩嘛，我一直
是
在外面打工呢。
是
他说他想叫他女儿上班，我说也好，然后我就答应我媳妇了。后来他说他要搬到他妈妈家住近一点，我想这也没什么哈。然后就是可能我自己多想了吧，我儿子媳妇我觉得他可能也有点情绪方面的问题吧，就是对于教导小孩各方面我们俩就是观念不同，我感觉到他也有点情绪不对。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讲一句，他说你这样做不对呀、你小孩子搬到他家去住了以后，就意思讲不太好嘛，对小孩两个不利于，什么什么的，就这句话一下刺激到我，就晚上一下就睡不着觉了，一直到现在。前一段时间我就一直瑟瑟发抖，老是想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把小孩两个婚姻拆了怎么怎么，老是想这件事情。还有我那个亲家说他们是意思想叫我出来打工，但是我现在在外面病了，打不了工了。我也没敢跟他们说，媳妇儿子我都没敢说，因为儿子他父亲这样的病，孩子压力也大，我也没敢跟孩子说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天天就是我自己这样背着这样熬着，我觉得特别难受。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讲，我自己站不起来，自己站不起来，她不知道我内心有多痛苦。
是，
还有一个属灵的小妹妹，她也叫我站起来，就那种正面的积极的，就是讲叫我站起来，站起来，不要去想那些东西，她叫我谁都不要管，只要你活着就好。但是我做不到这么多呀，我就是就是思想还是很严重的感觉到。原来一家人好好的，现在一个人在一下。
好，那个像怎么样让廖医生来诊断一下你的情况好吗？
张姐妹，听到你的情况都跟你的医生所诊断的都是一样，就是主要是焦虑症，但是的情况跟一般的焦虑症有一些不同，就是你好像影响你的身体的反应啊，感受啊，特别的多，特别的严重，特别的复杂。这个我们可以看是类似一种情况，我们以前叫神经衰弱症。
神经衰弱症。
所以刚才你告诉我们，有一些朋友身边的人鼓励你，希望你可以好起来呀、要多外出啊，多活动啊，多见人，这个就对你来讲是特别的困难，因为你很脆弱，
对，
没办法有动力，没办法有精力去康复过来，所以这个就是神经脆弱的问题，就是身体很多症状，自己也开始有一些抑郁啊，也没有动力，也很刚才你讲就是五事连场。就是很多事情你想的太多，
对，
小的事情也过多的忧虑，就让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刚才我听到你的情况都不是很长时间，都是一段短时间几个月。这个都是比较好笑，是就是通常如果情况已经很长，两年三年，这个就更加难可以根治。
根治
现在的情况一定要你刚才你 提到过都有几种的药物，有一些是抗焦虑药，也有一些是抗抑郁药，
是
这些药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吃的太多种类的药，可能你搞清楚医生是处方哪两种三种药通常都够，但是一定要分量有足够，因为你的焦虑很紧张，刚才你提到有一些叫罗纳的药，就是可以有效的放松你的神经，放松让你减小你的焦虑，改善你的睡眠，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药。当然我们很多人听过，就是有一些抗焦虑药是有依赖性的，但是你现在你的情况怎么严重都不要太担心依赖，首先用这些药按照医生的吩咐，甚至你跟医生沟通，就是你的情况还是不太好，可能需要增加一点这些抗焦虑药的分量，你稳定下来你才可以冷静，可以安静，可以思想比较稳定一点去面对你的生活，甚至你刚才提到很多精神的压力，家人给你的压力，精神分裂症很多时候是不是很大的压力，不是很大的打击，不是一些很大的困难，但是是长期的一些矛盾呢，跟家人一些长期的关系啊，一些心理的重担没有放下来，这个有关的，
是啊，是，
所以都要好好的按照医生的药物治疗好一点。第二就是一步一步多一点活动，要开始做一些运动，让身体没有怎么困怎么累，因为你越待在家里不干活啊，不运动，你的精神衰弱就越来越严重。
就是我这两天啊，虽然人发抖，早晨起来人发抖，但是我还是坚持去，有时候这边去打点零工，虽然特别累，但是我一去干活的时候，人就会好得多。
对，
就是会就特别的好的，心情就好，就不会想那么多，就会好一点。就是说，廖医生刚刚也说了，其实我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对我们很严格，不是打就是骂，就是我导致我那个原生家庭，就是我这个思想上面有问题。就是从小就爱紧张。比如说我在十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都是烧那个火灶锅的，我就担心睡到半夜，我就担心，哎呀，我的火是不是着出来了，是不是把厨房着了，然后我父亲不要打我，就是这样的。我的父亲不是张口就骂闭口就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就躲着藏着，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我后来就是这个的情况。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渐渐听你们的节目我才懂我自己是这个问题。
是
后来成了家了，但是老是跟我的丈夫俩关系也不是很好，他对这个家不是很理事。所有的家务就是大小事情都要我来决定，我也很害怕不想决定，但是他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你跟他商量了，最后都是以吵架为主结束，他还是这些事情他还不会去做。直到我那个媳妇2020年结婚的，2021年结婚的，他们俩也是老是有矛盾吵架呀什么的了，就这些导致我就是后来就是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很频繁了。对，但
是
就很频繁了，就这次对我丈夫这生病这次对我打击特别的大。因为他突然倒下了，然后
对，我相信这个是对你的影响很大。
最主要是家里头本来就很困难嘛，然后又欠了这么多的债，他看了很多钱，
是，
就是我就想着孩子，也没有什么经济收入，也不太好，然后就指望我。我现在身体坏了，我丈夫天天还要那个去医院看，所以这个精神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那个属灵小姐妹让我，她说，她前几段让我到她那去住了一段时间，
是，
让我去针灸，我颈椎也不舒服，腰椎也不舒服，哪都不舒服。她就让我待在她家里，不让我走，她说也不让我去工作，然后就让我在家吃喝散步，但是没有什么活动都没有，到那边不认识人。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方法，因为像刚才
白天对我来讲，
对
白天对我讲太难受了。
对，因为你什么都不做嘛，对不对？
对，
你是需要有人跟你互动，再加上刚才也建议你要做点运动， 你也表达了，如果早上有一些零碎的活你能做的话，我觉得你投入就是把这个集中力转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不会那么焦虑。所以建议你，你这样去做，继续不断的去做。我相信今天你信耶稣了，过去的你所遭遇的一切，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知道的。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要学的就是把过去放下，然后把我们的忧虑交托给神。没有一个人没有忧虑的，江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有你的忧虑，我们有我们的忧虑，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学的是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嘛。对不对？
我们的临床的经验就是焦虑症也好，神经衰弱也好，像姐妹这样的情况也好，就很重要，就是不单单是靠抗焦虑药，抗抑郁药，这个一方面是重要的。首先你现在有机会看医生，吃药，这个一定要好好的跟医生合作。
对。
第二就是一些心理的咨询啊，跟心理治疗师谈谈，用什么方法可以放松一点呢、思想正面一点。但是第三方面就是灵性的培养，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啊，对圣经的教导，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可以按照圣经的方法，好像圣经里面说，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
对，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对，
这如果我们每天都忧虑太多，这个就好像一个我们的脑部的老师叫做不断的消耗，不断的伤害，
受伤害是吗？
对呀、好像一个机器你不停下来，每天都。用得很长时间，这个
脑子其实
机器就坏了。
所以廖医生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脑子也需要休息的
啊，不要忧虑到晚上，一定要将我们的重担困难，上帝是肯定是知道的哈、我们大大小小的困难都不行。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睡眠。
是的，是的。那江姊妹啊，我觉得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真的是鼓励你好好的吃药，借着药物让你能够就是让你自己的现在的情绪能够调整过来之外呢，另外呢就是好好的跟人互动啊，做运动，再就是真的是你要调整你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信耶稣了嘛，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的想法要不一样才可以。如果在这一方面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明天早上再打电话过来，好吗？
明天早上打电话还是打这个号码是吧？
对对，9:30到12:00，
点
好吗？9:30到12:00，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好不好？
9:30到12:00是吧？
是的，是的。好，那今天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好吗？
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你好，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9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把握时间打电话进来。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杨姊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哎，你好啊，杨姊妹。
杨姊妹你好。
我最近3年有个就是坐在这个地方坐下的时候也想睡觉，也还没睡着就有幻觉幻听。
是。
嗯，
就是这2-3年是这样吗？
对，我那个10年以前做个脑震动啊，脑那磁共振，他说我的小脑萎缩。
哦， 他说你的脑子有小脑萎缩、
啊、小脑萎缩，嗯
嗯嗯，是是，
嗯，
那、
最近这几天，
嗯，
最近这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我都是听福音台，听到有时候听到10点半，有时候听到11点，
是
就睡到2点就醒了，醒了就再也不能睡了，就起来。
嗯嗯，
就最近这几天，
就是说睡眠也不好，只睡几个小时，对吧？
啊，对，
只能睡
白天还睡觉，
白天还睡觉。
啊，对，晚上没睡好吧？白天就睡，白天从1点睡到下午5点。
为什么睡那么久啊？白天从1点睡到，
对，从1点睡到5点，到了晚上从听那个福音电台听到11点。然后睡到2点又醒了，醒了就不睡了。
是不是你的睡眠这个调整是睡眠的习惯需要改一改吧？
哎呦，我改就是这几天我改不过来啊。
你以前不是这样对不对？
哎，以前不这样。
那如果是你你试试看白天，如果是你只睡一个小时或者30分钟，然后勉强自己起来的话，有没有可能性啊？
哎呀，还起不来呢。
好，
一个小时还起不来呢。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杨姊妹，你今年年纪多大？
我70，周岁72。
哦，已经72岁了。
啊，对。
嗯，但是你没有去看看医生，对不对？
没去看。
是是是，那廖医生，像杨姊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一般现代的医学都不鼓励、不建议午睡太长时间。
对啊。
啊，有一些人午睡太长时间，甚至晚上睡很小，白天睡很多，好像一天睡2个时段，就是一天睡2次，甚至3次。这个我们的经验就是对脑部没有好处，有害处，就是影响脑细胞的健康，影响记忆力，甚至影响我们的血压、心脏的功能，
对，
甚至其他的器官，比方说肠胃啊跟肝脏的健康。所以我们人类甚至其他的动物都是一天睡一次，
对，
好，大部分的高等动物包括人类都是睡眠睡一次，
就
是晚上一次过，最好就6到9个小时，
6到9个小时，
对
吗？对，
有很多研究就是如果睡得太短，4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是睡太长10多个小时，11、12个小时，
也不健康，
不健康，甚至是寿命会缩短。
哦，寿命会缩短。
哎呀，所以对健康、对寿命、对记忆力、脑部功能都不好。
是。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所有听众朋友跟杨姊妹都是希望可以白天尽量想办法，
不要睡那么长，对吧？
不，对，白天要找一些事情活动、干活什么的，外出啊、运动啊、工作啊。学习啊，参加活动都需要，就是白天要尽办法弄醒自己。
对，
啊，
对，
我刚才讲就是最多9个小时、10个小时，有些人睡15个小时都好像睡不够，这个肯定就看到害处，就是睡眠很长时间，但是断断续续。另外就是睡眠的质量很差。
对，
所以你睡很长都没办法可以睡得够，这个就不健康。刚才讲就是缩短寿命，影响健康，
是
啊，更坏就是容易有癌症啊，其他的病，
哦，
心脏血管病，
现在疾病就会出现。
所以很简单，就是杨姊妹，我们建议就是你尽量找一个好的时间，每天都要醒来。起床，无论是你可以找一个时间，比方说早上8点啊，早上10点钟，简单来讲就是你睡不要超过9个小时，白天就可以午睡，但是午睡的时间一定要
短，
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对
对，
对，我们也知道，就是白天可以午睡，这个午睡呢不可以超过半个小时。
这样就能够帮助你的精神、你的记忆力、你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就是让晚上睡眠的质量、深度好一点，就可以减小刚才你提到，就是有一些好像开始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的幻觉。这些就是睡得不好的人就容易有这些
有这个
入睡跟醒来寝的幻觉，
是是，
甚至有一些人有一些情况就是鬼压床，就是
好
像动不了，
自己动不了了一样，对不对？
眼睛可以打开，但是好像醒过来，
身上
但是
压在身上，
手全身都没办法动。
对对对，
有一些人，
我有这个情况。
对对对，就是你的情况就是这个，
对啊、所以将来你一定要改善你的睡眠的规律，
习惯一定要改的。你刚才说的入睡前的幻觉嘛，对不对？坐在那儿
啊，对
对，幻觉幻听。就是因为你现在的睡眠的习惯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我们没有
时间长了就和廖医生说的，就是眼睛睁着咋就动不了。
对对对对，
以前的人迷信不没有科学，以为是
鬼压床，以为这是鬼压床，
但是是
不是的？
这个是睡眠的现象，就是如果睡得不好，就可能容易有这个情况。有一些人喝酒啊，
魔鬼呢？
跟魔鬼没有关系，
魔鬼呢？
跟魔鬼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有知识。如果今天没有知识的话，就以为这是魔鬼附身，其实呢，跟魔鬼附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现在讲得很清楚，是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现在讲的，就是因为你的睡眠的习惯出现问题了，所以造成你现在的问题就是入睡前的幻觉。还有醒来前你有幻觉，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有东西压在你身上，大脑醒了，但是身体的肌肉处在那个睡眠麻痹的状况，所以呢就会有恐惧感，明白吗？
对，
嗯，所以呢现在呢你的问题就是要调整你睡觉的习惯了，希望你下午不要一点钟睡觉。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累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呢先要尝试不睡，因为你现在一睡的话就醒不来嘛，对不对？先尝试自己到了一点吃完饭出去走走，现在天气也好，就到外面走走，或者是去看看啊，卖什么东西啊，到菜市场啊，到超市去逛一逛，就把自己弄得很疲累。晚上哪怕是8点钟睡觉，9点钟睡觉，一觉睡到天亮，睡到5点6点你再起来，就是一点点把你睡觉的习惯调整过来，那你刚才所说的问题全部可以解决，明白吗？
明白。
嗯嗯，所以你不是有什么精神方面的问题，
也不需要看医生。如果你自己可以调整控制睡眠的规律实践，就可以好起来，不需要找医生看。
是的，
谢谢廖医生。那周师傅，你说廖医生那个明年7月份就不在电台那个服侍了吗？
对，我们这个节目呢做到明年3月份，所以呢精神健康热线应该是还有3次，也就是明年2026年的1月份2月份3月份，然后做完了之后呢就不再有这个精神健康热线了，好吗？
那廖医生也不在电台那个服侍了。
对，廖医生是特别每一个月特别从他的工作单位里面走到我们录音室来帮助我们的听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好好的把握机会，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赶快把握机会打电话来，好不好？
是，求祝福廖医生。
好，
那就是母你问那个周牧师好
啊，好，
问周大吉周大福好。
好的，好，我一定带你问候。
周大吉的声音还在电台，周大福都不上电台了
啊。周大福他在忙，周大吉他是传道人，所以我曾经邀请他帮我录了一些广告，所以有他的声音。
周大吉还在电台，没听见周大福的声音。
好的，非常谢谢你的，非常谢谢你的关心。
都是没带我问他们好。
好的，好的，那就我们就今天谈到这儿了哈。
啊，祝福廖医生。
嗯，谢谢杨姊妹。
好，
祝福你，
谢谢你
也祝福
谢谢
大大祝福你哈。
好，再见。
啊，阿妹，再见。
可能我们都觉得幸福过节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其实还有许多正在和病魔对抗的心灵等待着一句问候。
12月23号到26号空中辅导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梁安老师将会分享危急牧养关怀的技巧，邀请您点亮心灯去关怀患重病的人，大伙一起过上一个暖烘烘的圣诞节。
是的，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圣诞特辑，也鼓励听众朋友好好的收听。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周弟兄的电话。喂，周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周弟兄你好。
是。
我上个月打个电话，就是那个。
哦，
要是这设计好了好了，我买了那个止泻的药和那个前列腺的药，就他那个尿失禁和那个那个大便失禁就好多了。
嗯，感谢神呐。
就是有糖尿病和高血脂。
嗯，
我现在就是吃一种药，嘴在抖，手有点抖，脚不抖了。就是想问一下，我吃那个燕山本海梭片，说吃多了会长期吃会引起青光眼，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你可以再讲一下你吃的药的名字吗？
叫燕山本海梭片。
哦，说吃了那个药会有青光眼的情况出现呐？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
我看是没事他有。
是，所以你想问廖医生是不是这个情况？
嗯，对对对对对。
好，嗯
嗯，就这种有，坦白说，就是有很多种类的精神的科的药物，都对某一些严重的青光眼病疾病有一些问题的，就是如果青光眼。眼的病严重，有很多药物不可以采用，所以这个肯定医生清楚什么药可以采用，安全一点，有什么药可能影响眼压，就是眼睛里面的压力，
是
啊，眼压，因为眼压高就影响眼睛的健康，所以如果有一些患者，
我流眼泪，
你说你流眼泪是吗？
对对，
嗯。流眼泪不代表有青光眼，但是如果医生帮你量度啊，眼睛的压力是高啊，甚至是严重的这个青光眼的情况，就有很多精神科的药物一定要很小心，可能医生要选择最安全的药，给你服用，所以这个一定你的医生清楚。知道，甚至是准确诊断你真的有青光眼，就有一些药物要避免，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找办法看眼科的医生检查眼睛，如果真的是严重的青光眼，你就跟医生沟通，跟精神科的医生沟通。
是是，
好。
你有跟医生讲你的青光眼的问题吗？
我是看说明书上有，所以要引起青光眼。
哦，你是看说明书，说明书。但是你有没有跟你的精神科医生讲你的眼睛的情况？
没有讲，
没有说。
去了一下子，没有说。上次他开了一个药叫青叶安神片，开了一种药，又给我加了一种药。
你要跟医生说，因为刚才廖医生讲的，如果你有青光眼的话，这个精神科医生他要选择药物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嘛。
好，我跟他说。
对，你一定要跟他讲啊。
好，
你周弟兄，你的情况是躁亢症，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病情有什么症状啊？
就是南京上大二的时候，就上向情感躁亢症，但是反正是。
没有听清楚你说，你再讲一遍。
就是在南京读书的时候，读到大二的时候，在就是就有上向情感躁亢症，上向情感躁亢症。
你说你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啊？
对。
有双向情感障碍症啊？
就是上向情感障碍症。
哦，
那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啊？
什么症状？讲一下症状。
那时候就到处乱跑啊，就是不知人物啊，就是瞎跑啊。
就瞎跑啊。
不上课啊，上课老师在讲课，自己就溜掉了，老师就看到你跑啊。
哦，就是老师讲课的时候你就跑出去瞎跑。
我就跑掉了。
嗯，
教室里面跑的，老师也看到了。
嗯，
自己也不怕，
是
在外面乱冲乱走。
那你现在也是这样吗？
现在不，
现在
我已经50多了，我已经退休了。
你已经50多是吗？
我的爸都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已经58岁退休了是吗？
我的爸周岁，已经退休了。
是，所以现在就没有双向情感障碍的情况，但是现在你说你有狂躁症，廖医生想知道你的情况。
就是躁狂症。
躁狂症。
现在不发了，就是2001年、2003年发了2次。2003年就发了2次，后来就不发了，一直吃药。
吃药以后就不发作了是吗？
对。
所以今天你来电话主要是想问的是这个精神科的药物对眼睛青光眼的影响是不是？
对，主要是问这个。
可以跟周弟兄分享，就是躁狂症呢，上上情感障碍，通常年纪越大，情况就变得越稳定。小一点复发，所以通常吃的药的分量可能越来越小。大部分的精神科的药物都不影响眼睛，大部分的情况
是
比较常见，就是眼睛比较感觉有一点干，
是
泪水比较小，
是
眼干。但是如果真的有某一些种类的青光眼，医生如果知道你的青光眼发作，眼睛很痛，甚至量度就是眼压特别高，可能有一些药要避免，就是这样。所以大部分的患者，听众朋友不要担心，这些药物本身不会影响青光眼，但是如果你本身有青光眼，你就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哈。
是的，我相信周弟兄已经听到了，就是要把他自己有青光眼的情况跟他的主治医生，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告诉他，然后呢在选用药物方面特别的留意。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接听了4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那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把握机会，下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廖医生继续会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下一次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